好，再一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好，今天下午呢，我要与大家分享的题目呢是祷告的重要性。祷告的重要性，我们要从这个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二节到第六节来第四节来看这样子的一个课题：祷告的重要性。祷告重要吗？重要不重要？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点头说很重要，很重要。但是如果我要问你这个问题，若是今天神特别这样子宣布说，从今天以后呢，基督徒不需要祷告了，你的反应是什么呢？不用祷告了，神说你们不用祷告了，你们的反应是什么？会说哇，感谢主，我很高兴啊，不用祷告了，我不用参加祷告会了，我也不用自己私下祷告了，哇，我就省下很多的时间，我可以做许许多多的东西了。祷告是这么累赘的，祷告是这么难的，祷告这么乏味的，你有没有这样子的这个反应呢？你自己问自己。那我相信在我们当中会有不少人可能会有这样子的反应，巴不得我不用祷告，巴不得祷告不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一部分。那这告诉我们什么呢？这告诉我们，我们虽然我们在口上，虽然我们在理智上，我们觉得这个祷告是很重要，但同时间我们却没有把它看为重要的。这个是一个很矛盾的一个情形，这个是我们要克服的。那让我们来看什么是祷告。当我们讲到祷告的时候呢，简单的说，通常我们是说祷告呢是跟什么？跟神讲话，跟神讲话，或者我们用另外一个词汇叫做一种灵交啊，跟神有这个在灵里面的交通。你知道，我们神是个灵，我们里头也有一个灵魂，这个灵怎么能够跟另外一个灵交呢？那就透过这个祷告这个途径来跟神交通。那也有人把祷告看作是一种呼吸，呼吸，那你必须要呼吸，你才能够继续的生存。这告诉我们祷告是那么样重要的。那途径呢，就好像吃东西啊，好像吃东西，但是祷告呢就好像呼吸。那呼吸即按照人的一般上这个常理呢，几分钟没有呼吸呢，一个人就会什么，就会垮掉。那是那么重要的，那么我们就要特别特别的看重这个祷告。当然我们讲通常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说哦，祷告的内容有这个颂赞，有这个认罪，有这个感恩，有这个祈求啊，这个就是我们祷告的内容。那等一下我们就发现到呢，祷告呢当然有这些内容，但是它也有其他的部分我们需要注意的。那当然讲到来到祷告的时候呢，我说很多时候我们都不喜欢祷告的，很多时候我们不喜欢祷告的。然后其中一些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给的原因说，我的精神不好，我睡不够，或者我不能够集中精神。当我祷告的时候，我觉得一祷告的时候呢，有很多东西呢就来到我的脑这边，哇，会想到电视的东西，会想到我的朋友，会想到我的这个 iPad， 会想到我的这个手机里面的东西，会想到我的功课，会想到我的这个工作等等，啊，这个是一种所谓的一种拦阻，祷告的拦阻。但是这个不成为说我们不要祷告，不把祷告看作重要的。那也有人说，哦，我没有时间祷告啊，我没有时间祷告，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做，很多更加紧急的东西要做，我怎么有时间呢？当我坐下来的时候，我就想，哎，我的饭还没有煮；当我坐下来的时候，我发现，哎，我的功课还没有做；当我坐下来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哎，我家里还有一些东西我要办的。那这个呢也不能够造成你把祷告呢看作是不重要的，这些东西是一种拦阻来的，你必须要把祷告呢放在重要的一个地位，你才不会 让祷告成为一个不需要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方式。好，那么有人觉得说，哦，这个为什么我觉得祷告很难呢？因为有世界很多东西引诱，的的确确有很多的这个娱乐，有很多的这个外在的东西呢，都一直在引诱着你啊，叫你去做。不像以前的这个社会呢，就比较简单啊，他们工作回来，他们回到家，没有其他的娱乐。但是今天不是哦，今天呢，我们一电脑一打开电脑呢，我们就有很多东西我们可以看，看个不停，也看不完的。你可以花24个小时看也看不完的。那这个就是我们所存在的这个社会，这个世界里。但是千万千万不要让这些东西呢，把这个祷告呢给挤出来，一直觉得祷告是不重要的。不，祷告是很重要的。那另外一点呢，是拦阻我们进入祷告呢，是我们心中有罪。那如果心中有罪的话，这个罪呢，在你里面呢，在指责你，在拦阻着你很好的跟神有这个密切的关系，你就慢慢慢慢你就觉得说，哎呀，祷告不重要，祷告不需要的，不需要祷告了，反正我心里都没有心祷告。但是求神帮助，若是我们有这种情形的话，我们要立刻的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祈求，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更加好的进入这个祷告，跟神有很好的一个交通。总的来说，祷告是很重要，是我们生命中这个呼吸那样的重要。让我们看它的重要到一个什么地步呢？第一，祷告之所以是重要的，因为它能使我们体验神啊，能够体验神，能够与神有这个交通。那作为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跟神的这个关系呢破解了，那就是不可理喻的，那就不算是一个基督徒了。我们之所以会成为基督徒，是因为我们什么？以前我们是跟神的关系破裂，但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跟神已经有建立了那种关系，我们已经跟神和好了。那既然和好的话，我们就必须要体验它，我们就必须要有什么？有那种的交通。你跟我一定要有跟神那种的交通，你没有那种交通的话，你的生命是有问题的，或者你生病，或者你是否真正的重生。那每一个信徒，你一定一定说你要来经历神，你要体验神，你要跟神有交通。你看在这个诗篇第63:1-3那边怎么说呢？这边是讲到大卫啊，大卫在犹大旷野的时候呢，做了这诗。这边怎么说呢？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你看这个诗篇，这个作者大卫，他是怎么样经历神，他怎么体验神。他说，你是我的神啊，我一直在寻求你啊，那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啊。那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信徒应该对神有这样子的一个渴慕的。那这个神他怎么样的爱我们，他怎么样的拯救了我们，那我们的心要归向他。你是思念到他，这个是爱我们的神，这个是一个眷顾我们的神。如果你跟那个神还要不理不睬的话，那有问题。就好像孩子跟父母亲，那如果孩子回到家对父母亲不理不睬，那有时候你会怀疑说，到底他们是不是有父子的关系？那当然有父子的关系，可是呢，却是那么冷淡。那如果是那么冷淡的话，你也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是不是发生了毛病了？那这样，你跟我在神面前呢，你必须要渴慕， 你必须要爱慕，你需要激励他，你跟说我要跟主交通。那这种交通呢，是一种真实的交通，不是假的，这是灵里的一种交通。我们没有办法怎么跟你讲是怎么样，但是你知道说我们灵里总是有一个需要的，那这个需要呢是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填满的，你这个里面的这个空洞呢是没有世界上任何物质的东西可以使你得到满足的。你不能够以那好像这个酒啊，你不能够以这个烟啊，你不能够以一种这个比如说娱乐啊来填满。那有时这种东西呢会暂时所谓的满足，暂时的满足，或者暂时使它麻木，但之后呢它里面还是空虚的。那只有当神啊，你跟神和好，然后神进入你的那个心中，继续保持那个关系，你才觉得那个是一个满足。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必须要经历神。你看我在圣所中曾如此赞扬你，唯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这个是大卫他的经历是那么，他可以看得见了神的荣耀。他怎么见？这是他个人的这个经历。然后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的的确确，他本身经历到神在他生命中的这个带领，生命中的这个坚固，生命中的引领。他知道神不是那位不理那个是一个漠不关心的神，不是。他知道这个神呢是常常照顾他的，常常爱他的，就好像父母如果常常爱他的孩子，这个孩子怎么不关心呢？怎么不愿意跟他在一起呢？那照样，你问你自己，你喜欢不喜欢跟神在一起？你喜欢不喜欢跟神有交通？喜欢不喜欢跟神有这个灵交呢？那有一位这个美国的这个宣教士叫 David Brennan。David Brennan 呢是在18世纪啊，他去传福音给那些红印第安人的这个宣教士，他讲了一句这样子的话说：以上帝一小时的相交啊，远超过这卑微世界所提供的一切快乐和享受。一个小时啊，你跟神好好的交通，那那种的享受啊，是比世界上任何的其他的快乐任何享受更来的好。那你自己本身去经历，你发现到你跟神在一起，你跟他交通，那是好的无比的，总比你去世界游玩来得好。那在这个体验这方面呢，第二点呢，你可以知道神的这个心眼。那当你来到神的面前，你安静，你等候的时候，你默想神的话，然后你可以寻求神自己的旨意。那当我讲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是单单凭着我们脑子，我们也借着默想神的话语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能够凭空想象。宋尚杰博士常常劝导人说，我们必须要有两张翅膀啊，一个翅膀呢是什么？是圣经。另一个翅膀是什么？祷告。这个一定要在一起，你才能够很平稳的这个飞行。然后在祷告中，你安静在神面前，你默想神的话语，神就透过他的话语来指示你，让你知道他的旨意。那这个是大家有时你在你的祷告中你可以经历的。你在祷告中你发现到你就心平气和，你安静下来，你的思想也变得什么清晰，那么你就看得清整个局面，就看得清楚当时的那个问题是什么，那你更加能够很好的处理。就在那个时候，神就把智慧赐给你，神就在那时候显明他的旨意。那这是多么好的，所以你这样的体验神，不单单这样子，你也体验，在这个体验当中呢，你能够更加的认识神啊。有时候我们对神的认识呢，只不过是到一个程度罢了，我们知道神就是一个创造者罢了，是一个蛮有慈爱的。但是如果我们来看这个诗篇的作者，他怎么样 对神的这个认识有多深。在诗篇第62篇第5到第7节那边说，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他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摇动动摇。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我力量的磐石，我避难所都在乎神。你发现他用不同的方式来描述这个神，他说唯独他是我的什么磐石，他是我的拯救，他是我的什么高台啊，能够保护我的，他是我的拯救，他是我的荣耀，他是我力量的磐石，是我的什么避难所。那这个是大卫就是有那么样的体验，对神的认识，神对于你是个怎样一个神呢？慈爱的，神是那眷顾麻雀的，神是那位无微不至的一位神，神是愿意听祷告的神，神在他的怒中却有怜悯，神在他公义当中有他的怜悯，这个是神的这个属性。那让我们多多的借助这个祷告，你就慢慢思想，你知道说神怎么在过去怎么恩待你，怎么拯救了你，怎么保守你，直到今天这个神就是那么样常常看顾我们。那位这位神是那么跟我有关系的，那位这个神不是一个拯救了我就跟我没有什么关系的，不是，他仍然看顾着我，不是说看着，他也看顾所有，但是他也特别的什么看顾着我，看顾着我个人的需要。这个神是一个个人的神，当然也是大家的神，他是我的神也是大家的神，他跟我有什么个别的关系的神。你必须要知道这位神，这位是亚伯拉罕的神，是雅各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更是你跟我的神。你要体，我们要体验神，接着祷告我们就能够体验神，更加认识神。第二点，祷告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它让我们能够过得胜的这个生活，能够过得胜的生活。你看这个马太福音，这边是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这样说了这句话，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的的确确主呢要提醒这些门徒们，当时呢门徒因着他们很疲累，因着伤心，他们变得疲累，他们就受不了，他们就倒下来就睡觉了，就睡了。那当他们睡觉的时候，他们就没有那种预备的心，他们在里面没有预备心，等一下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试炼要临到他们身上。于是呢当那个犹大要出卖主耶稣的时候，这些门徒不能够跟主站在一起，他们各自呢都什么逃，大家都逃，因为他们在心里面没有预备说我要跟随主到底。这个是我们所面对的，我们要记得，我们如果我们不祷告，我们不从神那边来领受得到特别的这个心灵的预备，心灵里面的这个力量的话，那很多时候我们会被击垮的，被击垮。那这个我们都要注意，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世界呢充满着很多很多的这个攻击，是从各方面来的。我们知道电脑这种东西，媒体，这社会的价值观，罪恶的这个蔓延，那是我们所谓的防不胜防的，到处都有的。我们竟然敢说我们不用祷告吗？不，祷告是让我们什么？是让我们学习跪在神面前说，神啊，我没有力量，我不懂怎么做，我要来依靠你。 很多时候那些罪啊，就好像那些蛇的小小的虫，慢慢爬进我们的什么，我们的脑里面，慢慢爬进我们的身上，我们都不觉察到了。所以主说，你总要警醒祷告，免得什么入了迷惑啊，那小虫爬上我们的身上啊，我们都不知道可怕不可怕，以致我们被那个虫咬了之后，我们知道才自己生病。就好像进来我们在我们的这个邻里那边有这个异闻啊，这个异闻谁会想到他会叮人了呢？不知道，但是叮在无不知道当中啊，被叮的时候呢，那个人就病倒了，就得了这个骨痛之症，对不对？得了骨痛之症。那所以我们必须要什么？要警醒祷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就给我们特别的恩典，给我们特别的力量，神也差派他使者保护我们，让我们更加的什么警戒，让我们对周遭的这些东西会有提防，不要以为这些东西是中性的，不要以为这是无害的。那很多时候那些东西呢，都是带着一个假的一个面貌，通常它是以很好像没有什么有害的这个形式出现。哇，你以为是一个很可爱的东西，你可以去跟它接触，但是很多时候呢，忽然之间它进入你的生命的时候呢，它就变为一种可恶物的一种，会影响你的生命，一种会把你从神那边疏远，让你跟神疏远的一些东西，那我们要注意，我们要注意。所以呢，祷告是很重要的。如果你不祷告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过一个得胜的生活的。一个不祷告的基督徒，我告诉你，一定是一个软弱的一个基督徒；一个不祷告的一个这个领袖，也是一个软弱的一个领袖。任何人都好，即使传道人、牧师都好，不祷告的话，我告诉你，我们是没有办法站立得住的，我们没有办法站在这个讲台的。没有祷告的基督徒，你侍奉是侍奉，但是你却没有那种的果效了，你没有的，没有办法的。所以我们要祷告。第三，为什么我们要祷告？为什么祷告这么重要呢？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看刚才的那一段经文呢，那边第四章，哥罗西书第四章那边怎么说呢？他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这是保罗给我们看到，你们要恒切祷告，不可以停下来。 Continue in prayer and watch in the same with thanksgiving。 你要继续的，这表示很重要，很重要的，你不可以停了，你不可以停了。所以他一直讲要继续。所以为什么第三点是让我们能够成就人所不能完成的事，成就超乎人所能够完成的事，这是祷告所能够带来的这个特别的地方。你要做一些超乎人所能办到的事情吗？来祷告，你一定要祷告，不然的话你是不能够完成的。我给一个例子，比如说在这里，在这哥罗西书那边，哥罗西书这边第四章第三节那边的说，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啊！这保罗特别求这些哥罗西的教会的门信徒呢，叫他们祷告，祷告的话开这个传道的门。这传道的门不是随随便便可以开的，不是人要进去就进去的，乃是神为他们开的。这边也祷告说，叫我的按所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就是把神的这个奥秘，神的话也能够清楚的带出来。那这不是保罗他自己本身能够的，不单单讲这话也能够深入到人的心中，能够感动人的心，这也不是我们人所能够做的，是神自己的灵在人的心中可以产生这个克他的这个能力。那如果我们去传福音也是一样，你不要以为你的口才很厉害，你不要以为你的知识很厉害， 那你即使你讲得多么好，即使你怎么厉害把这个信息带出来，但是人的心那么硬，就好像是一个什么一块石头那样，你是拿什么？你只会拿一粒鸡蛋来丢它不然，丢那个石头，结果怎么样？只有那个鸡蛋破坏了，你这是进不了他什么？他的这个心，这个所谓的这刚硬的这个心，不能够了，除非像那个什么，但以理是说的，有一个什么，这个大块的另外一个大块的石头呢，砸在那个脚上，那个像那个整个像什么，就碎掉。我们求神给我们这样子一个更大块的石头，更硬的石头，或者给一个这个铁锤，让人的心能够被所谓的敲碎。这个是我们要求神帮助的，的的确确我们没有办法做一些东西，只有神能够这样子的带领。在教会的福音也是这样，我们可以讲很多的道，你可以来做很多东西，若不是神的灵在当中运行的话，教会的福音是没有可能的。但是如果神的灵在人的心中运行的话，福音就在望了，就在那边了，就将要开始了。那这个是我们可以从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得见的。那好像有一个人，我相信你们都听过这个西圣摩。那西圣摩他是一个因为他吸毒，吸这个鸦片啊，吸鸦片吸了十多年，但是神恩待他，神借着一个宣教士呢，叫做 Mr. Hughes 来拯救他，然后带领他信主。那信主之后呢，他就开始呢去办理很多创立很多那些戒毒所，那鸦片的戒毒所。这个呢是在这个中国的那时候，如果没有弄错是1800多，是大概19世纪那个时候啊。那时候呢福音呢不是很普遍的，那么呢他就开始自己出来去传福音，然后带领这些吸鸦片的这些人。那这吸鸦片的人，他们在吸鸦片的时候呢，他们在戒毒过程呢，他们需要吃一些药啊，吃一些西方的这个宣教士所预备的一些药。但是呢不是一下子呢，这些药呢就慢慢着就吃完了，没有办法跟他们缓解他们的这个毒瘾啊。所以呢这个西圣摩先生呢就祷告神了，神啊，求你给我智慧，有做有智慧能够制造一种药啊，用药草能够缓解他们的这个因着毒瘾那个一个鸦片瘾发作的那一种的痛苦。果然经过祷告，神就让他知道怎么样有那个配方啊，制造这种药，又便宜又方便，不需要依靠这西方的这些宣教士。然后这些呢药呢就可以给这些鸦片的这个戒鸦片者呢来试用，以致呢他们的身体能够更加快的适应。那么靠着祷告，靠着信靠主耶稣，那好多好多的人呢都来归向主，都来从这个撒旦的权势呢被拯救出来。所以后来这位 Mr. Hughes 啊，当他回国的时候，他回到国的时候呢，他就收到一位蛮有祷告能力的姐妹还没有写完的信呢。那这个信呢是在他的桌上，那么他家人就交给他，然后他打开那个信呢，那信你怎么说呢？他说，我近来啊特别负担围着 Mr. Hughes 在中国的施工祷告，求神赐下特别的福气啊。他知道自己的祷告已经被应允，但是不懂是什么事情。后来呢这个 Mr. Hughes 呢就看一看那个日期，那个日期啊正是啊西圣摩先生呢悔改归向主的那个日子。祷告 能够做成超乎人所能够做的东西，是你跟我不能够想象的。那弟兄姐妹们，我们千万千万不要低估祷告的这个能力。祷告是能够做出一些我们想不到的，那祷告能够使红海分开，祷告能够使什么磐石有水下来，祷告能够使这个食物从天降下，祷告能够使太阳停止，祷告能够使把死人活过来。那这是我们从圣经里面历史历代的这些事迹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那照样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不要轻看祷告。祷告是那么样重要的，祷告是那么样有能力的。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你知道德国跟这个英国呢是死对头来的。那当时啊，这德国啊，他们的飞机啊比英国的好啊，你看，因为他们的飞机可以飞得更加高更加快，然而这个英国他们的这个高射炮射不到它，太高太快了，所以怎么办？这英国人担心了，因为他们的这个德国的飞机一来的时候就一起呢，如果你看那种录像了，你就知道很可怕的，好像蜜蜂要来了，你怎么躲？当然可以躲去这个防空壕，但是总是会有人会遭到这个炸弹的这个伤害。所以呢，当时的这个英国女王啊，她就要全国开始祷告，因为知道如果不祷告的话，他们一定是败的，一定会失败的。当他们祷告的时候呢，这个每一次啊，这个德国的飞机它是要来炸这个英国的这某一些特别的重要的这个目标，但是很奇怪的，那些后来在战争之后呢，这些德国的这个这飞机师他讲的很奇怪，我们要炸那个地方就是炸不到的哦，好像有使者天使在保护着他们哦，不让这个炸弹呢掉到那个目的地了。这个是我们从历史里面可以看到的，祷告能够产生那种特别特别的力量，所以你跟我都必须要祷告。有些人有错误的观念，说神既然有主权，神有主权，那神有自己的这个旨意，你祷告不祷告都没有相干的，神都会什么？都会成全。所以我不需要祷告，让一切事情他自己顺其自然，他自己自然会完成的。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对不对？需要不需要祷告？答案是你要祷告。我给你一个例子，你知道那个西西家吗？西西家 Hezekiah， 有一天这个神借着这个以赛亚跟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哇，神说你一定要死。但是呢，西基家呢听到这个消息呢，就转脸朝这个墙啊祷告耶和华，他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看为善的。西西家就痛哭了，他祷告痛哭，怎么样呢？很奇妙，神就听了祷告。那以赛亚出来的时候还没有到这个中宴啊，中间的时候呢，耶和华的话就领他说，你回去告诉我民的君啊，西西家说，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到第三日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神给他另外15年。那你发现呢，祷告如要祷告，你不可以说哦，神已经定了，我什么东西都让他，你可以祷告，神当然有他的主权，神有他的隐秘已经定的旨意，但是我不晓得神用什么方法 来完成他的这个旨意。我们的责任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祷告，相信说神会听祷告。那到最后神会不会听，我们就交托给神。我们要祷告，祷告表示说你自己不能够，你要来到神面前求告。好像这个西西教王痛哭，你肯痛哭在你神面前，表示说你真的是无助了，你那时候已经没有办法了，你要来到神面前交托给神，神按照他的旨意来成全。如果是神的旨意，神为他成全；若不是他的旨意，你怎么样祷告也没有办法的。但是祷告是我们应有的什么责任，应有的责任。最后，祷告为什么重要呢？是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力啊，能够重新得力。那这是祷告是很重要的。那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呢，都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来走这个基督徒的人生道路。他以为说我只要我按着我的力量就这样子走。很多时候很多基督徒走到一半的时候呢，累了，走到一半的时候呢，爬不起来，走到一半的时候呢，要几乎放弃了，走到一半的时候呢，几乎要所谓的崩溃啊。我不出奇有些基督徒会崩溃的。为什么？因为没有来到神面前，没有在神面前得到力量。我常常喜欢用这一节，就是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30-31节，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等候就是来到神的面前。你当我们讲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不是单单一来到神面前就滴滴答答滴答答答答答，整天就是求罢了。不，你要等候，你安静在神面前，你把一切东西都交托，你把那个时间把它看着是最宝贵的，只有你跟神在一起，你不要让世界的任何东西再来搅扰你的。那一段时间是多么宝贵，那段时间是多么甜蜜的，而且能够让你完完全全的松懈下来，完完全全的安息在它里面。但那等候耶和华必重新得力。的的确确，我们来到神面前，神就是能够给我们安息的。因为我们要等候，就好像以赛亚书3:15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啊。圣经一直提醒我们，但是我们整天说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我要做那个，我还有那个还没有做完，还有一些东西我要赶，以致我们的心整天一直在那边操劳，不能够安息，以致我们没有办法得到力量。所以我们要来祷告，祷告是把一切东西把它什么，把世界的东西把它关闭，不让它进入我们的这个心中。你跟神亲自的会面，你跟神亲自的交谈，那么你就能够得到心里面的这个安息啊。这心里面的安息啊，比任何的休息更为重要，比你去睡个觉，你说更加好，比你去外面理一个行，也是更加好。因为为什么呢？那些东西它能够给你一些松懈，通常是外面的，不一定能够达到你的心里面的。但是你在神面前的这个安息呢，是能够直接让你的心能够得到什么安息。当你心能够得到安息的，你整个人都能够松懈，都能够在神面前那边得到特别的这个力量，能够再一次的继续走下去。那这个是我们在神面前呢所有的这个恩典，这是祷告的重要性。不祷告的一个基督徒，迟早出问题的。你的侍奉慢慢你就出问题，你的这个人生，你的脚，你的步伐慢慢会出问题的。因为你没有那种的后劲， 你没有那一种的能力来继续的走下去，但是你却还要继续硬撑下去，所以问题就来了。所以来到神面前，你把你的事情，把你的重担，把你的痛苦交托给神，神为你担当，神会帮助你，你心里就得着那种的安息，你就得着力量来更好的走前面的道路。所以好像我刚才第一开始的时候问你那个问题，如果神今天跟我们说没有不用祷告了，你的反应什么？如果你讲耶很好很好，我告诉你其实是不好的，会害死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一定一定要来祷告，你要抓住祷告的时间，你自己在家中要祷告，能够跟我们一起在教会里面同心的祷告，这不是假的，这是跟神交谈，这个是很重要的。没有祷告，你自己没有办法走前面的道路，你也没有办法帮助人，你有没有办法在神面前好好的侍奉，你有没有办法在家中好好的侍奉，你也没有办法在工作上好好的为主做见证的。除非你来到神的面前，你向他支起力量，你从那边得到安息，你从那边认识他，你的这个侍奉，你的生命的这个素质才会慢慢慢慢慢慢被提升，你的这个生命才会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在你生当中我们去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每一个人都交托给你，主，你既然把这样子的一个宝贵的这个祷告的这个权柄赐给我们每一个信徒，主啊，你就帮助我们每一个信徒能够抓住，能够抓住这样子的一个权利。主啊，让我们能够好好的来到你面前，主啊，让祷告不再是成为一种重担，让祷告不再一种是立法行立法主义，主乃是能够很乐意的很自然的享受与你同在的时间。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这个祷告的益处，看到祷告的重要性。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祷告，让祷告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主，让这个祷告能够托住，借助祷告，主你能托住我们，让我们在生命中更加的被提升，让我们爱你的心有增无减。我们将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名求。